常言说，爱之深才能恨之切。傅作义深深爱上绥远这片土地啊，把它视为第二故乡，对胆敢侵犯绥远的日本强盗是绝不手软，给了他迎头痛击，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谬论，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爱国热忱，打破了国民党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局面。因此傅作义及其爱将董其武、孙兰峰等著名将领也誉满华夏，成为人们尊崇的抗日名将。后人有诗赞曰：铁马萧萧黄河悬，不斩日寇誓不还，悲祭阴山喋血史，还我绥远大同天。又有人专赞包头齐膝，诗中写道：路程冰封雪满天，拼将热血攀成缘，手斩敌酋汽油壮，喜迎春色变九原。后人评价，在傅将军的军事生涯中有两个最为辉煌的亮点，一是绥远抗战，二是北平和平起义，一为战，一为和，都是傅作义将军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。但也有人说，殚精竭虑治理绥远应该是傅将军爱国思想辉煌亮点的底色。傅作义荣膺华北剿匪总司令，也就是声名赫赫的华北王以后，绥远也就成了他经营整个华北的战略支撑点。他把绥远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心腹爱将董其武，这一点他是放心的。但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，董其武能否临危受命完成自己的重托呢？那么傅作义为什么那么信赖董其武呢？除了董其武是傅作义手下的大将，另外傅作义对董其武是太了解了，两个人生死与共多年，他把董其武视为自己的手和脚。为什么这样？咱还得从董其武的身世说起。董其武出生于1899年11月27日，祖籍呢是山西河津县固镇董家巷。董其武小的时候，父亲董多健为了安葬累死的爷爷董怀求，向本村的贺财主借了10两白银。没有想到这可是高利贷，一利滚利，驴打滚，就成了还不清的阎王债。父亲董多健呢，为了还债不得不去给贺家当长工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不管酷暑严寒，起早贪黑奔波于荒山野岭，赶着四头骡子为贺家的炭厂驮运煤炭，受尽了煎熬。劳动一年的工钱为32两白银，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但本金还不了，连利钱还倒欠贺家4两。为此董母只好丢下正在哺乳的董其武的小弟弟去为别人家奶孩子，全家人尽管受尽劳动辛酸，一年到头的收入连利息也还不上，更不用说还清本金了。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，董其武12、13岁便承担起还债的重任，他每天背着几十斤煤炭上山下山，往返几十里路，出山后卖掉赚上几个铜板。董其武从小便聪慧果断，心计过人，他去背炭的时候，通往煤矿的山路叫18盘，背炭下山的穷苦人走到半路已经是口干舌燥，饥肠辘辘，只能啃几口干粮，连口水也喝不上。 董其武55岁那年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在悲叹这个路上摆小摊卖豆腐汤，他看准了大部分人到第四盘拐弯处时体力消耗的都差不多了，都会在这里歇歇腿啃几口干粮。董其武就在这里搭了个草席棚子，砌了个炉火灶，每天清早董其武从山下挑淡水买一些豆腐，还买点佐料，什么辣椒和醋，做一锅香喷喷的辣豆腐汤。半晌午悲叹的人汗流浃背的来到这里，正好要歇歇脚，边歇脚呢边喝着董其武的辣豆腐汤，啃几口干粮是又解渴又能下饭，所以董其武的小生意很红火，除去煤炭豆腐和佐料的本钱，每天呢能赚上20-30个铜板吧，这可比那悲叹呢挣的钱多了。有一年董其武路过牲口集市，看见一头啊烂背的毛驴，董其武呢就以极低的价钱买进来，又从舅舅那里讨来治伤的偏方，精心饲养和治疗，长壮后再卖出去还了贷款。您看呢，人呢就得有心计，人就得动大脑。后来呢董其武又买回了一批病骡子，如法炮制，养好后卖了个好价钱。董多健靠着能干的儿子所赚的钱，才把贺财主的债还清，一家人与糠和野菜充饥的日子有了好转。董多健眼泪汪汪地说，孩子，10两银子像一座大山压了全家30年呢，这下总算把它搬掉了。这董其武有两个舅舅，都没有儿子。董其武的大舅范必英是个教书先生，在本村办私塾。董其武从6岁起便跟着舅舅念书识字，10来岁的时候他除了读书之外还帮助外祖母家做些家务活。每天早晨起来打扫完家中和私塾内外的卫生，还把两处的粪便挑到地里去。即使在外祖母家，董其武仍然过着半饥半饱衣不遮体的日子。长到15岁的时候还从来没有盖过被子，不管是冬天有多么冷也只能合衣而眠。直到有一天他捡到人家扔掉的一张破驴皮，他洗刷干净之后让外祖母给缝补了一下，天冷的时候就当被子。这张驴皮一直陪伴他到了19岁呀。董其武16岁的时候入河津县文清书院读书，在班中的名次是名列前茅。1918年春，阎锡山为了发展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，准备在太原创办兵业中学，亦称学兵团，以培养初级军官。这给董其武提供了一个走出山沟闯荡外面世界的机会，于是他决定报考学兵团。家里没有路费，董其武就用了8天时间独自步行了840里路赶到太原了。这在河津县130多名考生中是唯一的一个。您听听咱们现在的社会有多好，家家都富裕了，读书的学生也多得很，交通又这么便利，那么有几个像董其武受过那么多苦的？过去古人说过那么两句话，寒门出孝子，薄屋出公卿啊。您仔细玩味一下，是一点不假。纨绔子弟家庭太富裕了，往往进出饭桶，吃苦受罪的人反而倒有了出息，这是一点都不假的。几天之后正式出榜了，在7400名考生中，董其武以总分第1名是名列榜首， 正所谓800里山路赴军校，7000名考生得第一，真是非同小可呀。董其武在学兵团德才出众，品学兼优，却因为仗义直言，怒打督军府的副官，被迫离开了山西学兵团。1926年夏天，董其武与禁军师长郑思成等10多名军官一起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，董其武被任命为该军特务营的党代表，后任该军北伐先遣队少校营长、上校支队长。715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后，董其武联系了10多名校级军官，投靠到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门下。董其武和其他6人都被任命为司令部额外的上备参谋。任命公布之后，多数人呢嫌官职太低，可原来我们都是校官，现在变成了尉官了，所以不愿意上任。原来希望过高的人陆续离开了，只有董其武和柴玉峰留了下来。董其武是个主意很正的人，他认定傅作义是一个可以寄托终身的将领，于是踏踏实实的从零做起。他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，工作上勤奋努力，严守军纪，团结同事，乐于助人。您说这样的人讨人喜欢不讨人喜欢？所以有人就形容夏天像把伞，冬天它像个火炉子。所以最能联系同志啊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有家事呢，在天津的同事们都回去享受天伦之乐，没有家事的同志也都出去玩玩逛逛，欢度假日。而董其武从来就没有外出游逛的兴致，每逢节假日董其武都留在司令部值班，一方面给有家事的人提供方便，另一方面他还能利用这点时间看一些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书籍，提高自己的军事修养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董其武终于以他的勤奋踏实的作风引起了傅作义的注意。这傅作义啊，经常喜欢深夜到值班室去查问一些部队的情况，经常遇到董其武在值班，特别是节假日，几乎每次都看到他在值班，就感觉有些奇怪。有一次傅作义问董其武，怎么总是你在值班呢？啊，我这是替别人值班，让有家事的人回家度假。那你为什么不出去转一转呢？长官，我还年轻，把时间花在游玩上不值得。傅作义听罢满意的点了点头啊，顺手拿起桌上的法文版战争论翻了翻，又问，你这是看的什么书？回长官，是科劳塞维茨的战争论，法文版的。是的，我早就想读这本书，去年在上海买的。你能读得懂吗？回长官，还可以吧，有时需要查一下词典。在战争理论上，中国主要是学东洋的，很少学西洋的，东西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啊。这本书主要的是讲战争与政治的关系，但对战争性质、战争理论、战略、战斗、军队、进攻与防御和战斗计划等也都有详尽的论述，是一本好书啊，其中不乏至理名言呐。通过这次上下级两个人的对话，傅作义对董其武有了深刻的印象。傅作义很高兴啊，年轻人很好，那你就把主要的至理名言翻译成国文给我好吗？是长官，我一定照办。 由于董其武值班和办事认真负责，工作勤谨努力，对傅作义的每次查问都能一一报告的清楚，很快傅作义便认为他是个得力的参谋人员，再加上他好学上进，德才兼优，待人宽厚，没过多久就被傅作义提升为少校参谋，负责往来于北平唐山之间，定期联络桂系和阎锡山部署之间的关系。这个联络参谋的职务董其武还非常重视，他认为不论是白崇禧还是张荫乌，表面上与骨子里全然不是一回事，关系颇为微妙，如不明底蕴，就不可能较好地完成联络任务，因此他每次前往这两步总是谦恭有礼，小心翼翼，不敢疏忽，每次回来都向傅将军认真详尽地汇报，傅提出的一些问题都能做出有根有据的回答，所以傅作义很是满意。到了1929年的秋天，傅作义成立了政治训练所，亲自担任所长，任命董其武为学员大队的大队长，主要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和加强部队政治素养的教育工作。董其武辅助傅作义培训了大批军政人才，为副部日后的发展和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但真正显示董其武英雄本色的还是他在危难中的表现。1930年5月11日，阎锡山冯玉祥讨蒋的中原大战在河南省归德拉开战幕，第89团团长才作周不仅指挥无方，而且作战是畏首畏尾，踌躇不前。在由兖州向济南撤退的途中，傅作义命令才作周挑选1000名青壮年的官兵组成奋勇队，阻击敌人的追兵，掩护主力撤退。才作周历来贪生怕死，知道区区千人去阻击三路大军的追击是拿着鸡蛋碰石头，搞不好就要全队覆灭呀，因而威喜不前，不敢承担，便把命令交给了董其武，自己临阵脱逃了。董其武很快以本团为主，并从第90团挑选了一部分，共计挑选了1000余名身强力壮的官兵组成了奋勇队，下面编为3个营9个连。战斗打响之后，董其武率领奋勇队采取以攻为守、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左突右冲、东挡西杀，巧妙周旋。敌人见腹部阻击顽强，且点多面广，不明就里，唯恐有诈，未敢尾追腹部主力。奋勇队较好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，但此时第30师主力渡过黄河北撤，董部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，孤悬于敌后啊。后来几经转战，除去阵亡和逃跑的，全队仅剩下700余人，其中还有300多名轻重伤员。为了防止被敌人围歼，只好暂时隐蔽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偏僻村庄。当召集开会的时候，董其武发现一名营长受伤，2名营长逃跑，连排长也跑了有6、7个，这怎么办呢？为了遇到情况能继续作战，董其武当即任命了代理营长、连长，调整了部队，合并了减员较多的班排。董其武想以疲惫羸弱之旅应敌数万虎狼之师，无异于以羊御虎，白白送死啊！ 因而只能夜袭昼饮，声东击西，时而集中，时而分散，是虚张声势，使敌人辨不清真假虚实，借以达到北撤黄河寻找主力的目的。随后董其武率部冒险向北转移，他们选择敌人的薄弱部位，且战且撤。两天后终于冲出重围，辗转来到黄河岸边长清县境内的一片高粱地里。奋勇队虽然冲出了重围，但能否避开强敌，北渡黄河找到主力部队呢？董其武的心中压力依然很大，他胡乱吃了几口饭，便赶忙召集新指定的营长和团副陈匡福开会，商讨如何应付目前局势。董其武首先鼓励大家，眼下我们虽然与主力失去了联系，对周围敌人的情况也不甚明了，但我们奋勇队还有七八百好弟兄，只要大家齐心努力，我相信是会有办法的。不料话音刚落，陈匡福就发起火来，是破口大骂。他怒气冲冲地说，柴团长贪生怕死，主力部队又连个屁也不放，把我们扔下就溜了，他们都跑了，我也不干了。您说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当官的说这种话，那影响有多不好啊。董其武稳了稳心神，接着说，众位啊，大家的心情我了解，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带兵之人不能有消极情绪，如我们思想不坚定，奋勇队就乱了，请大家相信我董其武，只要我在，奋勇队就在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把大家带回去。董其武十分坚决的态度，使一些心存疑虑的人踏实了许多。新任的营长连长表示坚决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团结一致，依赖董团长。黄昏的时候，董其武和新任的团副带着两个参谋默默地登上了黄河大堤，遥望着那无边无际的黄河水。由于骤降大雨，河水暴涨，水急浪高，涛声震耳欲聋，简直面对面都难以听见说话的声音。董其武就想，要渡河谈何容易啊，即使有船也难以渡过呀，况且还没有船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他心急火燎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砰啪砰砰啪啪啪，这时一阵阵枪声响起，董其武不由得心头一颤，心说大事不好啊。